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日前，盛世龙年侨聚金陵2024江苏省暨南京市侨界春节联欢会在南京举行。在精彩的演出中，在欢聚的人群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江苏侨海科创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市侨联青年委员会秘书长、中华青创联盟理事长沈文龙。作为侨胞和台属，沈文龙近年来多次发起参与港澳台侨青年的各类交流活动，更是多次组织以港澳台侨青年创业者为核心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南京考察团，为南京引进了多个优质双创项目。虽然曾在各种活动中与沈文龙相遇，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和他好好聊聊。这次我终于借着新春佳节，邀请到这位致力于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平台的大忙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他的故事。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说起中华青创，沈文龙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他说啊，他的故事、他的奋斗、他的理想，都要从公司的名字“侨海科创”这四个字谈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交流。我们公司名实际上是源自我是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党员。我们致公党的宗旨呢，就是侨海报国。侨就是华侨的侨，海就是海外的海，因为我们致公党呢是我们八大民主党派里面唯一一个在海外成立的侨党，所以我们这个公司呢也是取侨海报国之意，叫做侨海科创。实际上我是生于一个华侨世家，我的父亲、我的爷爷，包括我爷爷的爷爷，他们都是印尼华侨。我的父亲的祖辈呢，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他们就举家那时候下南洋走四方了。后来我父亲呢是生于印尼雅加达，然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回过来的。我的外婆呢是南京的书香世家，我外婆的祖上是我们中国近代历算学的开山鼻祖，叫梅文鼎。然后到我外婆这一代呢已经是第八代了。我外婆当时在南京，她姐妹五个人被称之为叫金陵五姐妹。为什么是金陵五姐妹呢？因为她们五人都是毕业于一女中，一女中的前身就是现在的中华中学，有120多年历史的。然后她们毕业了以后呢，因为我们家是书香世家嘛，她们五姐妹呢都做了老师。除了我的三姨婆她是留校任教以外，包括我外婆在内的四个姐妹都到了东南亚去做华文学校的老师。
华文学校的老师。
对，为什么他们都去东南亚呢？当时 在东南亚，我们看过一个资料，有超过20000所的华文学校。从明末清初开始，因为有大量的华人，我们下南洋，华人有个特点，就是特别的勤奋，特别的进取，也特别的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当他们渐渐的能够站稳脚跟，落地生根了以后，他们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自己孩子的孩子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就捐资助学，兴建学校。这些学校不是当地的政府兴建的，都是我们华人华侨来捐建的。那捐建了那么多学校了以后呢，就需要有大量的华文的教师，所以我外婆他们那个年代，也就是在那个背景之下，所以就去到了南洋去做华文老师。我外婆是在新加坡的新州中华女子学校做老师，然后我的其他几个姨婆也都是在印尼啊，还有爪哇国这个担任华文学校的老师。
那您现在主要是从事青创项目的一些扶持工作，为什么想到会要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这个思考实际上不是一天形成的，是经过不断的这个积累啊。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作为一个华侨，或者讲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我认为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民族，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才这么说。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中间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当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强盛的时候，我们依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铃和贸易；我们依靠的不是船坚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这个是我们强盛的时候，汉唐之风。而当我们复兴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说我们中国利益优先，我们没有要称王称霸，我们是提出一带一路，我们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倡导的是共建、共享、共荣。所以我在想啊，可能正是因为我们中华文明，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叫做胜不骄，败不馁，我们始终是靠自己的双手来争取我们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它可以生生不息。那结合到我自己本职的工作，我也觉得我要把我们更多人的梦想啊，特别是我们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华侨青年的梦想和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把它结合在一起。而结合在一起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帮助大家成功。因为每个人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都是心中有梦想的，都是希望能有自己的事业的。那能帮助每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是一件既有成就感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主要有几个缘起吧。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家庭有海外很多亲朋好友，这个原因在里面。第二个呢，是我作为职工党，我们职工党有一个品牌工程叫做引凤工程，引就是吸引的引，凤就是凤凰的凤。这项工程呢是从2009年开始，主要是面向海外知名的高校，然后我们海外的华人的博士以上的高层次人才，每年组织他们回到国内，回到江苏来进行交流啊、考察啊，然后帮助他们回国就业、回国创业、报效祖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初衷。然后随着这一项工程的不断的推进，那我们有大量的服务工作需要去完善。
由于侨胞的身份，幼时的沈文龙就经常有机会走出国门。在工作之后呢，他更是积极地参与各类海内外青年的交流活动。 在广泛接触了海外青年创业情况之后，沈文龙创立全球孵化器联盟项目，并在国际青年创业协会成立的同时担任协会南京分会的首任主席。谈到投身青创工作的热情，沈文龙开玩笑说，其实啊，也是因为他本身就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啊，其实有几个考虑。首先第一个呢，我想跟年轻人在一起，会让自己更年轻，以后不会老年痴呆症。第二个呢，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个都是青年高层次人才，青年高层次人才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是代表着未来，能够持续的跟他们去进行一个交流，其实更多的对我来讲是学习，我觉得是让我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第三个呢，我是觉得其实帮助别人成功是一个更大的成功，因为可能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甚至于推动我们人类进步的这种大的这种项目，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帮助别人去做这些项目，那也是非常有巨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般通称为叫科创服务啊，我们是主要包括一个是帮助我们有这种创新创业愿望和能力的这些高层次人才，我们吸引他们首先来交流，来了解，来了解了以后，我们大家交成朋友，然后把我们南京比较好的一些政策、一些资源、一些条件，来看看怎么去能帮助他们，能配合他们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具备这样条件的这些项目啊，我们可以帮助他进行项目的落地，从我们的项目的注册开始，到政策的一些申报啊，包括人员的一些培训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财税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基本服务啊，都可以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把他的精力专注于他的核心竞争力上面。那后期我们还可以对一些比较优质的项目提供一些投资方面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自有的一些投资基金，还有我们合作的一些政府的一些引导基金，还有一些专业的投资机构，我们都有大量的这方面的一些资源。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我们的企业优质的项目能进入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您从事创新项目啊，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这一块的工作我们是从大概201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第9年了。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因为早期就包括我姐姐在内到海外留学的，20年前，可能大部分到海外留学的我们留学生回来的很少，大部分呢都是希望能留在海外，留在海外发展。那当时呢，有一个差不多80%是留在海外的。我们也是常年跟踪这个数据啊，但是随着后来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2018年左右，出现了一个道二八。道二八就是有80%的人希望回来，只有20%的留在海外。那我们也分析过它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归纳起来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中国在之前的10几年、20年当中，无疑是全世界我们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也是机会最多的地方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当然也和我们国内对于人才的重视度，我们各个省市都陆续推出了很多针对海外高层次人才这个回国来就业啊、创业的便利的政策和优惠的一些政策，所以我们的很多人才能在国内找到更好的发挥自己特长的舞台，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近9年的科创事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比较成功的能够让项目落地的经验呢？
我们这儿面对的一些项目呢，主要是一些是初期的一些项目，可能它有一个过程。其实讲创业是九死一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首先要勇于去走出这一步，去发现未知，拓展自己的潜能。我记得我们比较印象深刻的，我可以举到一个例子啊，主要是我们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小伙子，92年的，叫林敬祥，他是做电竞的。电竞可能很多人认为就是打游戏，是一个不务正业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嗯，
但是自从我认识他了以后啊，我发现，因为他曾经拿过世界电竞大赛的第三名，
哦，
他的战队当时也是非常有知名度的，在电竞的这个圈子里面，他跟我讲述了他的梦想，就是他的电竞梦。电竞他认为它是一个体育赛事，它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团队的凝聚力和他的职业的规划。
嗯，
他把它当做一个职业来进行一个发展。他也自己创办了自己的一个电竞的一个项目，包括到电竞的培训和赛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后来我就希望啊，我说你有机会可以到南京来。然后在我们的建议之下，他参加了我们到南京的经贸的参访团。我们一般都是先组织交流参访，他第一次来到南京就被南京的创业的氛围和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深深的吸引了，所以参加这个团大概半年以后，他就正式的在我们南京落户。落户了以后，他就立刻应我们省里面的一个要求啊，我们当时是有一个两岸青年高峰论坛，他就负责承办了一次叫两岸电竞大赛。
嗯，
那次两岸电竞大赛也做得非常成功，得到了当时我们高峰论坛的参会的这些人员，包括领导的高度评价。当时我们国台办的时任的主任刘杰一主任特意鼓励他，说希望他做中华电竞第一人。然后后来他的项目发展的也非常好，被阿里体育提出51%要
持股、
给他的估值，他在当时在南京落地的时候注册资金只有100万，
嗯，
但是给他的估值是6000万。
哦，
对，当时应该是一年的时间吧。
在多年的清创工作过程中，沈文龙发现海外留学的高科技人才几乎都是学术型的，他们的个性与精力投入的方向相对都比较单纯，但学术能力优秀并不代表在创业上就会有优势。创业它还是一件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事情，不光要有技术，还要有敏锐的商业直觉，要会营销，要有管理能力、沟通能力、交际能力，那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对于从海外的象牙塔里出来的学术型人才，单打独斗的回国来创业，那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是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相抗衡了。所以不少海外科创项目它的落地是存在很多现实性的问题的，而这也就成为了沈文龙努力的方向和重心。谈到清创工作中的难点和痛点，沈文龙强调第一步还是要沟通，要有亲身的体验和交流。
我觉得的困难呢，还是在于大家彼此的不了解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无论在哪个时代，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因为通过交流，我们大家可以彼此获得很多的灵感，碰撞出很多的火花，然后找到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在2023年正式成立了中华青创联盟，我们当时是邀请了港澳台侨的青年社团齐聚南京，在南京包括我们南京市侨青会、我们南京市台艺会跟中华青年商会和台湾青年联合会，我们共同发起创建了这样一个中华青创联盟。中华青创联盟它的宗旨呢，首先中华是我们共同的身份，我们都是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然后青年代表着未来，青年代表着希望， 所以我们希望打造这样的一个联盟，来帮助我们各地的年轻人来实现各自的梦想。
那他们平时在和您沟通的过程当中，您感觉到他们最大的疑惑，或者说他们向您求教最多的点是在哪里？
这个南京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对青年创业支持力度非常大的政策。
嗯。
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我们有南京的叫海之湾，海之湾面向我们海外的高层次人才，你到南京来是可以提供免费的拎包入住，就是方便你到这儿来寻找机会。
嗯。
那我们还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根据我们的创新创业的项目，我们会有一些紫金山人才计划，我们会有一些科创的扶持计划，还有一些产业的引导基金，来帮助我们的这些项目进行落地。但是我更认为啊，无论我们有没有明确的创业的目标和想法，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只要我们增加交流，到了南京来一定会有收获。
对，我们平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也接触了很多来自于港澳台、来自于海外的一些学子哈。那他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跟我表达过这样的一个困扰，他们会觉得，那我如果回去的话，我是不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创业的方向？我能不能找到自己在这里的一个价值？那对于这些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先不要有畏惧感，我们首先要打开自己的思维去进行交流。我们南京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观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南京有大量的独角兽的企业，我们南京也有灯塔工厂啊，也有紫金山国家实验室这样的叫做研发高地，这是我们经常组织交流的时候会安排到的一些活动。那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自海内外的青年朋友们，他们去过了以后，我们不讲终身难忘吧，对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启发和触动。
为了引导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沈文龙牵头创立了侨海科创等一系列的企业和团体，以孵化器为项目发展的基础，开展多维度国际化专业化的交流活动，积极拉近国内创新要素与海外创业项目之间的距离，为他们搭建起资源融合的桥梁。说到目前正在运作的项目，沈文龙很认真很谨慎，只有在谈到家人谈到新年的时候，他是完全放松的，脸上也有了满满的笑意。很快我们就要过年了，那您的亲人很多都在海外，今年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哦，今年像我的姐姐，她也很想回来，但是今年她想必是回不来。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是我们中法建交60周年，我姐姐本身也是做中法文化交流的。他受法国巴黎市政府的委托，他们协会今年要举办一个中国龙年文化周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这段时间他就在忙着这个活动的筹备工作。这个里面包括有琴棋书画，还有我们新年的一些展示、一些剪纸，从我们国内还组织了很多非遗的一些作品，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艺术作品啊，手工制作品啊，现在已经都寄到法国去了，他们现在在忙着布展。
那节目的最后，给我们全球的华人送一个新春的祝福吧。
好，即将到来的是我们中国的龙年，我也是名字中间有一个龙，所以我非常衷心的祝愿我们全球的华人华侨在龙年里面大吉大利，龙腾虎跃，家庭和美，阖家安康。谢谢。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 1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在和沈文龙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感受最强烈的就是他的赤子之心。当前他工作的重心主要就聚焦在两个字，侨和青。作为侨眷，他对于华侨这个群体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多年来一直为青年服务，则源自于他对于青年工作的热情。尽管现在已年逾不惑，但正是这份赤诚让沈文龙仍然充满了冲劲和激情。想起两句歌词很适合他，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永不变老。
Bye.
妥协，直到变老。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二月十号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眼下江苏各地年味浓郁，极具地方特色的乡间大集，商品丰富的年货市场，承载着万家团圆寓意的年夜饭预定，浓浓的年味扑鼻而来。请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望烛中华，宝炬祥门，五千年龙气蒸蒸上，莺歌大地，燕彩福字，九万里春雷滚滚来。1月21日，江苏南京明城墙主城门中华门上的龙年新春楹联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一副长达15米、宽2米的巨幅大红春联，让龙年新春的年味更浓。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灿明：
中华门的这个楹联呢，是我们江苏省的著名的书家魏天慈老先生书写的，气势苍茫博大，正好呢跟我们中华门这一种雄伟的气势非常的匹配。书法家呢用自己的风格来书写红彤彤的这个春联呢，来表达对南京的这样一种崇敬，来表现现在的老百姓的这样一种很幸福的生活。
春联一出，年味拉满。在江苏镇江句容城区的街头，红彤彤的春联、福字和惟妙惟肖的龙元素年画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在一副春联售卖处，墙上和地上摆满了大红色的对联、烫金的福字、火红的灯笼、鲜艳的中国结、龙年图案的年画等喜庆的商品，店主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正在挑选的市民谢女士告诉记者，贴春联挂福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自己每年都会买一些，不仅可以把房子装扮得喜庆些，也是希望来年的日子越来越好。
这个龙年的挂饰挂到家里面不仅好看另外还有一个寓意特别，就是龙年吉祥，给大家带来吉祥如意。
万人打酱油是江苏镇江最有年味的活动，在酱醋文化节现场，数口盛满酱油的大缸依次排开，浓浓的酱油味弥漫在空气里。市民朋友们拿着大大小小油壶油桶来到这里排队，打上几桶酱油，欢喜过新年。市民：
我打了4桶，老的传统吧，每年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打酱油送人，哪怕自己家里吃不完都要送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不用，妈过年也用好酱油，这说了好菜，说了说了好菜就是好吃，好吃就高兴吧。
过了腊八就是年，江苏一些地方开始蒸包子迎新春。在常州举办的第八届包子大会现场，40多家本地知名包子铺齐聚一堂，甜的、咸的、鲜的、辣的，琳琅满目。除了延续老手艺、老味道，不少店家也在产品中融入更多新的养生饮食元素。无糖、低糖的馒头，金花菜馅料的包子，无不让人眼前一亮，也让大家在品尝各色包子的同时，开启辞旧迎新、祈福蒸蒸日上的健康美好生活。包子手艺人刘长山：
包子呢有11个品种，今年新品是金花菜。我们一般一个一斤金花菜做到2到3个包子，是吧？但是它口感很好，为了健康嘛，是吧？在口感上面、营养上面，那么 促使我们手艺人啊也慢慢不断的改变。
此时此刻，腊肉腌制和销售也进入了旺季。走进苏州昆山市金华村，随处可见一串串沐浴在阳光中的腊肉，色泽鲜明，肉身干爽结实，令人垂涎欲滴。腌肉大户沈菊明正在挑选腊肉，切割称重后分盒包装。今年他家的腊肉礼盒已经预定了500份。
今年肉质比较好，货进得比较好，阳光也好，把肉晒得比较硬实。最近几天进入了销售旺季，苏州、上海、浙江、山东到处都有人上门来买。我们也要把腊肉做好，让人家品尝了以后感觉到确实有金华的特色。
年夜饭承载着万家团圆的美好寓意，眼下年夜饭预定也已经十分火爆，一些知名饭店的年夜饭已经是一桌难求，部分餐饮企业推出外带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十六个人呢，看一下，好像是，不好意思啊，我这边已经订满了，都已经交了定金了。
在饭店吃一顿年夜饭，基本上是根据用餐人数、菜品数量分成不同的档次，价格从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本地菜是很多饭店重点打造的卖点。南通某饭店经理陆卫云：
我们年夜饭的菜单呢，标准是150一克。我们也安排了南通特色，像我们这个黄金大麻球就是代表着团团圆圆，红烧肉代表着红红火火。
今年购买年货有了新途径、新组合。互联网数据表示，目前购买年货的下单用户中，95后占比已超过一半。外卖礼包加文旅融合等方式的出现，也表明商家对青年人生活方式的迎合。一些饭店还特别推出了新年礼盒，供顾客选购回家自己烹饪。礼盒里基本上都是家家户户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地方特色菜肴。餐厅经理王泽宇：
我们拿了一些这个本地的特色菜进行了一些包装，比如说我们家的秘制猪脸、香肠、肉圆、藕粉圆，也具有一些本地特色的菜系进行了一些搭配，推出了一些新年礼盒。
无锡龙腾盛世 AI 贺岁农情四季冬季年货市集线上活动，徐州年味徐来乐购迎春2024网上年货节，各类创新特色活动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在2024南京都市圈网上年货节启动现场，几十个摊位装点的喜庆红火，南京特色农产品一应俱全。记者发现，大家越发讲究过年的仪式感，与龙有关的元素大受欢迎。有些市民还表示，看到一只只鸭子排在那里，哪怕不买，跟着一起逛逛，也感觉过年了。
准备一些小孩吃的呀，然后爱喝的呀，春联嘛，因为是龙年嘛，然后这个春联更喜庆一些的吧，
贴合这个龙年。
过年嘛，把年给过了浓起来，
春联什么的贴的窗花呀，什么冰箱贴都换成带龙的了。
买年货现在主要都是看家里面的老人和小朋友，带着他们一起去逛一逛，就是他们开心他们愿意，我们就问题都不大。
2024年是中国农历新年龙年，大数据同样显示，过去一周龙年相关商品词搜索同比增长640倍，龙年对联、龙年唐装、龙年挂饰等成为十大热销商品，其中明黄袖龙短裤成新潮流，有商家累计销量破百万。在中国，迎新年的一个传统习俗就是大扫除。记者了解到，最近的家政服务也迎来了预订高峰。一月以来，家政保洁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88%，大扫除、擦玻璃等搜索热度高涨。某平台大数据也显示，目前擦玻璃保洁需求量环比上月提升1倍以上。围锅桥点豆花浆，泼墨春联万户装。此时的江苏，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处处洋溢着忙年的喜庆气氛。年味不光是饭菜的美味、装饰的仪式感，还有家人的团聚、朋友的相亲和故乡的水土，这一切叠加后的味道便是年味，满城灯火，处处留香。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都市的街像一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归港 上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威
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